朋友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康莱昌牧师，他为你讲解基督徒的生活和如何蒙神祝福的系列专题。欢迎你来收听天天与神同行，福乐满意。
各位，我什么时候有信心？当我看到台湾的经济复苏的时候啊，我就很有信心。
可是刚刚好，弟兄姐妹，这种信心就不是信心，因为这种信心是建立在环境上，不是建立在上帝的话上。我们的信心是被环境左右的，那不是信心。我们看到风浪就没有信心了，我们看到风平浪静就有信心了。可是风平浪静的时候就不需要你的信心了，风浪大的时候就要有信心。那怎么办呢？我们都该死了。哎，感谢主，弟兄姐妹，我在圣经里面消息都是好消息，最坏的时候也是好消息。我们有一位全能的主，你记得那些门徒没有信心，风浪不还是平静了吗？在这里这么多的忧愁的时候，上帝不是还是带领他们吗？即使在耶稣说我要离开你们的时候，耶稣还说你们信靠我，你们信靠我，我会再接你，我暂时的离开会把你们接到一个更好的地方。我要去的地方你们也知道，你们也知道怎么走。多马就很生气了，你去哪里也不跟我们讲，我们哪里知道路在哪里？耶稣就又说了那句有名的话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我们跟着主，我们有路可以走。我们必须说，这个世界上的人没有路可以走，包括总统，包括贩夫走卒，包括最好的诺贝尔奖的得主，最好的科学家，我们一点不是轻看他们在政治、在学术上的成就，但我们会说，只有耶稣是到上帝那里唯一的路，到平安、到喜乐、到生命、到自由、到真理那里唯一的一条路。我是道路，我是真理，让你们明白，让你们知道；我是生命，让你们有能力活出那样的真理，活出那样的丰富。我自己我觉得约翰福音还有圣经里全本的书，真的很多地方真的完全不了解，或者了解一点点，了解一点发现还有十点不了解，了解一百点发现还有一万点不了解，越了解就越了解，越了解也越发现上帝的话很深入很奇妙。我在这里也看到三位一体，我看到耶稣对天父的信靠，我看到耶稣说我离开的时候会有圣灵跟你们在一起，你们就不要忧愁，不要害怕，我不会撇下你们做孤儿。即使看起来像在撇下的时候，看起来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一切都完了，可是是一切都成了。我认为耶稣在十字架那句话可以翻完蛋了，也可以翻成功了，既完了也成了。没有信的人他完了，有信心的人他成就了一切。在我们生活中每一件事也可以看到上帝奇妙的作为，是成就了，但是那个十字架要我们经历到的艰难是真实的。你们不要忧愁，也不要胆怯，我还会再来，我不在的时候有圣灵，有圣灵就有圣子，就有圣父，有神的话就有圣灵。整个耶稣在对他们讲的，耶稣自己讲的是，我们在世上环境也好，我们的心情也好，有起有伏，不要让你的心长期被这个搅动，长期产生不幸恶毒，而要这些让你更加去亲近上帝，更加去信靠上帝对你奇妙的引导。上个礼拜我看一本书哈，台福出版的《基督的园丁》，这本书非常好，可惜就是翻译翻的不理想哈，而且实在是太短了，篇幅太短了，我看了很感动。那么那里是在讲近代的女宣教士的一些见证，那么有的还不到一页，因为他写了我看几十个， 还不到一页，有的写了几页，很简短。那个书啊，真的不好好看的话呢，看了真是叫你绝望。我喜欢那本书，因为那本书不是歌功颂德的，那本书也不是在做竞选的文宣广告。你知道我的意思，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在讲道在写见证的时候，就是只讲好的不讲坏的。我也不是说我们故意要做一周刊讲那坏的下流色情的，但是照我本相，我们是什么我们就讲什么。神在我们身上工作不能隐藏的，我们就讲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。这个书里面讲到很多的宣教士，女宣教士，单身的也好，结婚的也好，很多，而有不少讲到他们的艰难。不但讲到艰难，讲到说哈，有两次，他说那个作者讲到说，有两次有两个女宣教士的死亡，在英国还在美国当地的报纸说，我们应该立法禁止这种无谓的牺牲，就是这些宣教士到这些异地，然后死得很惨，要不然就是病重死，要不然就是什么死，死得很惨。那我下面要讲的这件事情呢，也刚刚听很惨。啊，觉得真是悲哀绝望。事实上你要再看看圣经，恐怕很多东西我们看也是很惨，只是我们通常没有一个全盘的心来看。比如说那个出埃及记，以色列出埃及那段，那十个灾好像是大概半年之内的事，或者一年之内的事，而我们记得就是那十个灾，神大能的手叫那法老受不了，叫法老术士也受不了，哇，太奇妙了，我们记得就是这些。可是各位弟兄姐妹，从时间来讲，以色列受苦的年岁是几百年呢，看起来神没有做事的时间是百倍于神好像在做事的时间。而基督徒要相信一件事，看起来他在做事的时候和看起来他不在做事的时候，他都在做事。有 SARS 的时候，没有 SARS 的时候， SARS 疫苗出来的时候， SARS 疫苗没有出来的时候，他都是作王。我们的信心要在这个时候显出来，我们的爱心要在不能爱的时候有爱，我们的信心也正好就在这个时候有信。当然这就更证实我们的信心是来自神的恩典，我们没有可夸的。很多的宣教士，很多的见证，感谢主，我承认有成功有失败的。我也要讲，所有的宣教士也好，所有的神的儿女也好，教会也好，只要真的是属神的，我们写的都是喜剧，最后都是荣耀。但是在经过的时候，就像我们现在经过 SARS 的时候，可能有某种程度的艰难。事实上我们的艰难绝对不止于 SARS。 我知道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姐妹现在有财务的困难，现在有管教儿女的困难，现在有夫妻之间困难，我们继续有 SARS 只不过让我们的艰难更多而已。也可能有个好处啊，有人说牙疼一个好处就是牙疼疼得半好痛，终于让他忘记了头痛，牙疼可以治头疼啊，是。也许我们只能这样阿 Q 式的自我安慰，我们不是阿 Q 式的自我安慰，我们真知道我们的上帝，即使我们不能解释，我们知道我们凭着信心，就算耶稣都说了我要离开你们，你们不能跟随我，你信上帝，你仍然有完美的更完美的跟主的同在和主的祝福。在这本书里面提到的很多很有名的宣教士和他们的妻子，其中一个呢就是 Paul Brand， 保罗班德的母亲。 Paul Brand 是世界上最有名的麻风病医生，不管他的医术和他的人道精神在全世界都被称颂。他应该现在我看是六七十岁吧哈，应该在英国，他还在全世界各地，包括在中国哈，他自己大概不动手，但是推动这些医疗麻风病的。Paul Brand 的世俗，我们台湾世俗的智库书局有出他的一本书，叫做《疼痛》啊，那本书很好看，我不知道现在还买得到买不到，我们图书馆有哈，不过现在在我手上哈。另外他跟 Philip Yancey 写了两本书，那个《神的杰作》《神的形象》， 因为他是医生，他是医学家，所以他能把上帝造人的那些奇妙啊讲得真是非常好。当然还可以写一万本书，因为照他所告诉我们的，就算是一个细胞都可以写10本书，上帝的奇妙，其他的结构运作 mechanism 那真是非常奇妙。校园出了一本书叫《神奇的双手》，是他简短的一本他的传记，这些我都看过。那么无非是在讲他的医术如何的高明，他如何的有爱心，在全世界包括在印度哈，医治这些麻风病人。他《疼痛》那本书里面讲到最后的部分呢，我真是觉得中国共产党应该要好好看一看。因为他在应该是1986年到中国的时候，他提到中国的麻风病的情形，他1986年那个时候已经相当相当进步了。他在一个非常棒的，他在南京主持一个训练课程，是在全国皮肤科中心训练的。他说，可是在那个金碧辉煌最好的现代化医院里面，没有一名麻风病患可以走到这个里面。他说他在一切的图片的示范之后说，可不可以使用你们的开刀房真的来治一个麻风病人？答案是不可以。1986年，现在我不知道了，1986年在南京所有的麻风病手术在城外实施。他去那个医院看，他说那个医院的开刀房就是一张桌子，洗手的水槽没有，什么都没有，而且这个桌子就是一块大砧板而已，没有什么人要来做这个事，他们也是被等于说是被拒绝的。他说当后来他在讲的时候说， Paul Brand 世界有名的医生，他的女儿后来是跟一个麻风病患结婚的时候，翻译的人问他说，我有没有听错。他说当他在那个落后的乡下的医院在拥抱和搓麻风病人手的时候，他所有讲的课所造成的震撼没有那个动作叫他们那么震撼。不是 Paul Brand 故意要作秀，而是 Paul Brand 要让他们就是自动的活出，当然一个是正确的医学常识嘛，没有什么好怕的，麻风病不必怕这个这种接触，另外一个就是基督徒的爱。我们当然非常承认我们基督徒很多地方没有爱，我们很多羞辱主名的地方，这我们都承认，我们应该悔改，但是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把上帝的爱在各样的情形，对上帝信心在各样情形，特别是人不能爱不能信的时候，你显出来，那才叫你有光啊！大太阳的时候就不需要你的光了。好， Paul Brand 很了不起，可是 Paul Brand 的母亲呢，我完全不知，我不太知道他的故事。我看了这个里面，我在对照的这几本书来看，我觉得很有意思。 Paul Brand 的父亲，我要先从他父亲讲起。他父亲呢，应该是1909年辛亥革命还没有的时候就到印度去 传道。那么他在城市里传，后来他发现在那个城市的附近哈，有人从山上下来就医，没有人去过，因为那个山大概有点像我们云贵高原的地方一样，就是很多瘴气，那里非常潮湿，非常多的蚊虫，以至于各样的疟疾啊、痢疾啊，还有各样的病啊，都包括麻风病在内都有，可是没有人敢进去，所以就更恶化了。那个 Paul Brand 后来记载啊，他看到他爸爸妈妈在治病的情形，他说包括你一上那个山哈，一般人上不去，就只有雇那些奴隶抬，像抬那个滑杆一样或者轿子一样把你抬上去。他说在抬上去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看到那个水蛭会跑到轿夫的脚里面去，然后吸他们的血，那个脚就肿大，然后就有各样的蚊虫、苍蝇、有毒的蝎子，那个毒蛇都有。 Paul Brand 说他爸跟他讲要防止哪些蛇，有一种蛇叫11步蛇，咬了11步就要死掉的，然后树上有一些蝎子不只会咬你，有时候有一些东西还会喷出毒汁，不会让你死，这样也很不舒服， 这是他爸爸去的地方，他爸就去这里。那个还有一种虫会跑到你，有一种线虫会跑到你身体里面，大概有一码长，差不多这么长。这个虫呢进去跑到你身体里面的时候呢，你看到哎呦它的头或者尾巴还在外面的时候，你不能把它就是把它弄断了，因为那个身体在里面如果死掉了就会发臭腐烂，你自己会感染，所以要把这个虫慢慢的拉出来，拉出来可能需要差不多一个钟头时间。他看到爸动那个手术要先挤出非常多的脓，然后怎么样慢慢慢慢拉出来。这是他爸去的环境，他爸本来就去那里，去那里呢后来有一次在反国述职的时候就讲这个地方，说没有人，除了当地的居民住在那里，印度人也不去，官员更不去，没有人去。那么他神的感动，他就去那里传福音，而他爸爸就在那里盖房子，那里的山区大概有六层的房子是他慢慢盖起来，以前的人要不然就住在树上，要不然就在树底下，没有房子也没有卫生。他爸曾经花重金请六个木匠一起去，都没有人肯去，又怕，他爸就自己盖。他爸会盖房子也有一点基本，因为在宣教学院学了一点医疗，回去分享。结果在伦敦艺术学院的一个校花非常美丽的人 Evelyn 就是他妈妈感动了，就要去了，于是他们两个就到那个地方，当然非常多危险，非常多辛苦，非常多艰难，但对 Paul Brand 的妈妈来讲，没有一件事比另外一件事更叫她担心，就是说她有一天会跟她小孩分开。他们很有爱心，他们在那里做了那么多事，包括改善那里的卫生环境，建房子，建学校，教他们怎么种东西，把整个的经济状况，学校什么都弄起来。各位，我们基督徒，我真的一再看到信靠上帝的人不是懒惰的，刚好相反，越信靠上帝，越信靠上帝的全能，越信靠上帝的恩典，我们越积极。像 Paul Brand 就不断的要消除人间的痛苦，只是当我们做了一切仍然有的时候，我们仍然为这些感恩，包括 SARS。 我很希望基督徒的医生，基督徒的免疫学者能够找出这个药，当然外邦人找出来我们也很感谢主，我们希望尽一切的力量去防范，去做该做的事。从 Paul Brand 的父母身上看到一个信主的人不是懒惰的，越有信心，越相信上帝的全能预定，越积极。他爸妈就在这里，他爸爸妈妈可是工作了好几年没有人信主，因为那里巫医的力量很强，不准人去信。后来巫医和他的妻子在一次的疟疾事件中死了，在生病的时候只有他爸妈去看，死前巫医就把他的孩子交给 Paul Brand 他的父母。他父母除了养自己生的两个孩子以外， Paul Brand 和他妹妹还养了四个当地的孩子，这些我都是觉得很感恩，而且是喜悦的在养育他们。可是他妈妈怕一件事情，住在这里他养育的孩子不会跟他分开，他自己生的两个孩子有一天会跟他分开，因为那是宣教的政策，当孩子大到某一个年龄的时候就要离开这个地方，要不然没有办法受教育。我知道在现在的所有的宣教机构，宣教士的儿女的教育问题到今天还没有解决，到底是跟父母一起或者说在家教育教导呢，还是要送到另外一个地方，都不要。我觉得这些都有它的优缺点，我们也不必说只有哪一种才合圣经。再一次我们在这些事上学习包容接纳，学习互相的欣赏，学习不断的改正。他爸爸他妈妈在日记上想说，他每天每个星期每个日子都在数日子，他怕这个像珍珠一般的无价之宝会从他的指缝中间溜走。可这一天终于来了， Paul Brand 大概是九岁的时候还是八岁的时候必须要回去了。哇，他妈哭得死去活来。他妈妈送给儿子的经文是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八节，我要做你的父，上帝做你的父，虽然你现在父母不能照顾你。送给女儿康妮的是以赛亚书六十六章十三节，母亲怎样安慰孩子，耶和华也照样安慰你。他小孩子嘛，其实不是太伤感，妈妈是很伤心。好， 孩子送回去了，父母在这里工作。再过了大概六年，就是过了五年哈，他应该可以，就是他爸爸妈妈就应该要回去了，满了14年了，应该要回去了。但是他爸妈决定再延一年，因为有人更需要，就他们延一年跟儿女见面。这延的一年快要结束的时候，1929年5月13号 ，Paul Brand 那个时候大概14岁了，他收到他爸爸给他写的一封信。这我看了真是觉得很感动哈、啊。他说：“昨天当我骑马穿越风声萧萧的山顶的时候，我想起一首古老的诗歌：头上青天湛蓝深邃，美丽纯洁的花朵。”灿然生辉，他说儿啊，我骑在马上，当马不能走，我要独步走的时候，我看到清香的树林，我看到可爱的青苔和旁边的飞禽走兽，成堆枯叶像雪花般的随风纷飞，各样的景象让我感动。神深愿我们在他造的世界里喜乐，我们不需要明白植物学、动物学或生物学才能欣赏大自然的千变万化，只要用上帝给你的眼睛看，永远对神存感谢和敬拜，你就能欣赏在这个地方和在世界的每一个地方的美，因为神把你安置在一个宇宙叫做地球的地方。这封信是他爸给他最后一封信。下一个月，他们放学的时候，几个阿姨面色凝重的把他们叫去。Paul Brown 很调皮耶。Paul Brown 跟他妹妹哈，回到伦敦的时候，因为他们在山里的时候。各位，这应该是我等一下讲的，不过现在先讲。他觉得那里像天堂一样，好玩的不得了。他的课桌啊是在树上的 ，Paul Brown 喜欢爬树，所以妈妈每天是功课写好了，你要做什么，还有书呢，就拿一个绳子，吊送到上面去。他就坐在上面啊，他爸帮他做了一个木板哈、啊，他在那里写功课，跟鸟啊，跟什么可以玩。做完了，铃铃铃铃，敲敲铃，然后就把它放在篮子里，送下去。他说他回到英国没有看到那么多的树那么多动物，他真是觉得很不舒服。他跟他妹妹去第一次发现这里还有好玩的，就是他们会爬到电线杆上面，然后那个脚就吊在电线杆上，头就垂在下面，看谁可以垂得久一点，因为他们以前在印度的树上会这样玩。他很调皮的，他那时候攀爬就很棒，他没有任何的工具，爬到学校的大概3楼，用钥匙刻上自己的名字，全校的记录到今天没有人打破。很调皮，他以为他犯了什么错误，他的阿姨很凝重的，面色凝重的跟他们讲话。他说就是直接跟他讲爸爸死了，爸爸得了反正也是一种感染的病死了，只有44岁。他说你爸爸就是在发高烧的时候还是跟要我们跟你讲，上帝仍然掌权，仍然要信靠，甚至更要信靠。小孩子那个时候不太懂，过了一年他妈妈回来，他在港口接他妈妈，他说他认不出他妈妈了，他说怎么老得这么快，我那高大美丽的妈妈在这一年头发都白了，变成一个老太太一样。他说在车上讲话，他妈妈就是一直语无伦次讲，哎，我那时候病中没有好好的照顾他，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就一直在讲这些。他觉得他妈妈也完蛋了。各位，最后他妈妈又回到印度，最后也死在那里。看这些东西啊，你看到这里，你听我讲到这里，你是觉得很悲哀。各位，一点都不悲哀。第一个，我必须说，保罗·班德在那个五座山里面过的童年，照他自己讲的话说像天堂一样。他说他看到各种的动物植物，看到白蚁怎么做窝，看到那个是叫什么猪笼草怎么吃苍蝇，看到这些各种的动物，是有危险，他也得过疟疾，但是他都觉得他跟那里面在他爸爸的 教导之下，他觉得里面有非常多的享受。我看到他爸爸怎么教他观察这些动物植物，我就想到那个 Richard Feynman 的爸爸怎么教他观察思想，很丰富的生命，他的生命不枯竭。他爸爸的生命虽然44岁也很丰富，但是我最后讲到他母亲看起来很悲哀啊，死了丈夫，跟小孩分开。他母亲后来还是回去，回到那个地方，回到那里继续的工作，到他母亲75岁的时候，他说他母亲摔了一跤，那么髋关节大概也摔破了，反正就是他很辛苦。他妈妈保罗班德就说，你不要再在这里工作了。他妈妈没有接受，就继续在那个山区工作。他说我看到我的母亲越来越老，干瘦垂髅的老妇。他说他的脸在长期的风吹雨打日晒之下，好像像皮革一样，皱纹很多。他说我完全不能想到，在大学的时候是校花的妈妈这么老。那当然我看到下一句也很好笑，他妈妈在死前的20年房间里不准放镜子。我在想，哇，这么属灵的人还是很爱美啊，不准放镜子，不准看到老娘这个样子。他说可是我尽可能的客观说，我认为 Evelyn Brand 是最美丽的女人。他说我看到，我知道她在那个山区里继续的工作，那个山区因着她和她的丈夫的工作，如何卫生环境越来越好，如何大家越来越健康，经济的环境好转。她看到她妈妈拿着拐杖到一个村一个村继续去传讲耶稣的时候，那些村民对她的爱。她妈妈是96岁前3周死的。我讲这个就是，我们中国人如果不讲长寿富贵啊，好像实在就是很倒霉。他妈妈是长命而死的。但我讲的重点不在长命不长命，我讲的重点在，即使有这么多的事，他知道他妈妈是一个喜悦的人。他在那里工作的时间比他丈夫一生的年岁还要更长。他妈妈跟孩子分开，后来跟丈夫分开，这些事都会在我们的生活里面造成很大的搅动，让我们心乱。 SARS 也好，或者是小孩出了什么问题，丈夫出了什么问题，都会有。我们的主对我们说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。我们怎么能不忧愁，怎么能不被搅动？你们信神也当信我。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愿你的儿女不是盲目，不是愚昧，而是知道你的恩典而信靠你。赐福在这世上，在这罪恶流泪谷的世间，更多的信心，好叫我们能够化解更多的眼泪伤痛，带来更多的平安和喜悦，是不能夺的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？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，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，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。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，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，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。